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当战士预备征战，
欢迎来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我是姚谦。今天我们已经进到第20讲了，从18讲呢，我们从这个复兴的复生这个焦点来，从以赛亚书不同篇章来传达这个信息。复兴的复生也是现代众教会共同的求问。18讲开始呢，那个篇章是以赛亚书59章，这个篇章点出神是独行拯救的上帝，伟大的救恩是从他开始，他见到无人拯救，他就兴起来做他伟大拯救的作为。所以我们说复兴的活动，一切复兴的事情都是从神而来，我们人不要夺取神自己的荣耀。以赛亚书60章第一章呢，我们19章的时候呢，先知呼喊耶路撒冷城，他要兴起发光，所以复兴是有行动的，我们要起来的，我们要顺着神的感动来做成他的功。今天呢，进到第61章了，61章的主题是传达欢喜的信息，我们被神兴起，生命在他手里，我们要像他一样来传达喜乐的信息，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所在之处的人，对我们所在的城市，甚至对远方整个世界都有福音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61章1-3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三节，赐华冠与是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在的，叫他的荣耀。我们说生命复兴，上回也很简单的提到生命的复兴，特别我们属灵生命的复兴，教会的复兴是对个人跟社会有极大的影响的，至少有五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信仰会被重建，我们重复提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接受洗礼的信徒，我们只是过一个有名无实的生命，我们的信仰都是错误的，或者说走偏路的，这个不对。所以生命需要复兴，生命复兴的人呢，会重新修复跟父神的关系，跟邻居的关系，这个也是一定的。复兴也带来好的行为，建立美德，这个都是神爱人一个正路的表达。复兴带来第四点是燃点希望，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不是金钱，当然你说我们生命里面最需要的是健康，没有健康有钱有什么用， 但是比健康比金钱更重要，就是我们人有希望。我们要到哪里去呢？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不懂得生存存活的意义，那么我们要离开了，要走了，我们往哪里去呢？所以福音就是点人，我们有希望有盼望，就是我们的信仰。福音带来身体复活，有一天神要改变更新这个世界。最后福音是激励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要努力的来服侍神，来服侍人。这里呢，以赛亚书61章这三节的经文很重要。这个61章就是关于弥赛亚和神恩典的预言。第一到第三节呢，我们说是关于弥赛亚跟神恩典的预言，提到这个仆人他被拣选是成为神的代言人，他要将福音来传出去，而且也传讲神拯救的信息，他也要带来重建跟复原，让神的子民得到新的希望跟生机。而且这里也提到要穿上救赎的衣服，成为公义的树，彰显神的荣耀等等。我们先来看看以赛亚书61章这个篇章的结构跟信息。我们每一回都有广阔的图画。第一到第三节论到耶和华的仆人呢，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个段落很重要，耶和华的仆人再一次出现，而且神的灵临到这位称为弥赛亚的仆人的身上，让他能够传福音，医治心灵受伤的人，释放被囚禁的人，并宣告神的恩慈。那么第二段呢，是四到九节，这里是预言的应验。弥赛亚呢将会重建荒废的城市，使他们变得美丽跟兴旺，让那些被遗弃的人呢得到新的希望和生机。如果我们说第四节，那里就记载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赢得他们的荣耀之夸。所以呢，这一段落呢是预言的应验。那么我们还有第十到十一节第三段呢，就是提到归回的荣耀了啊。这个段落呢就有一个很快乐的氛围，耶和华的子民将要穿上救赎的衣服，戴上荣耀的冠冕，他们并在神的眼中成为公义的树，显示神的荣耀啊。所以第十节我们看到这个图画，那里说先知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夫佩戴装饰。而且第十一节说，田地怎样使百菇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这一段落呢就是提到归回的荣耀。61章呢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篇章。我们特别来看看第三节，哪里提到的那个公义树，这里说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而且特别提到是耶和华所栽种的，叫他的荣耀。61章节里公义树呢是一个比方，这个比喻呢提到那些被神恩典所救赎和改变的神的百姓。经文说他们是被称为公义的树，而且是耶和华所栽的，为要 彰显他的荣光。所以这里这个公义书呢，就是神的百姓，而且也是神所看重的，因为他特别提到是神所栽的，为要彰显神的荣光。这个比喻呢，都意义很重大，因为它强调了一种转变，一种呢新生命的概念。就好像一棵树呢，开始的时候是一粒小小的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强壮的植物。那么神的百姓，你跟我也一样了，开始的时候呢是破碎的，甚至我们说我们是有罪的，后来转变成为公义的，可以是忠于神的一群的门徒，跟随他的人。那么公义书这个比喻呢，也同时强调了一个群体的概念，因为是神的百姓嘛，是互相联系的，一起的，不是个人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个人的，就好像树木就是森林中的树木，是互相支持彼此依赖一样的。神的子民在他们的信仰的道路上也是互相依赖的，你需要我，我需要你，你支持我，我支持你。所以公义书呢，历史一章节里呢，这个公义书真的是一个强而且有力的形象，表明上帝为他的百姓提供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种转换转变的新的生命，而且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呢，我们是一群人，我们在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在我们所在的教会社区里面呢，都要有一种的互相支持的这种重要性。而且神也亲自来参与的，他栽种我们的。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也说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就说他自己是神分派一个聪明的工头啊，就是为着他的教会，他被差做外邦人的使徒，在教会里面来服侍，来把新的生命栽种起来。所以这里六十一章这个公义书这个比方呢，都是一个有力的形象。但是我们说公义书跟救赎跟复活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第三节里面呢不断出现两个字，就是代替，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做什么，华冠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结果就让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们的荣耀。所以呢，公义树呢，这里呢，这个比方我们强调都是一个群体，在神的面前蒙他造就的。我们不要忘记啊，公义树跟神的救赎跟恢复呢是有密切的关系。从第三节里面这个代替这两个字呢就表明出来，代替就是神用他的全能，用他的美好，用他的华冠来代替悲哀的、忧伤的、破败的、羞辱的啊。如果我们用不同的形容词也可以，但是圣经这里呢用这几个代替呢已经足够来表达神救恩的美丽。所以这个公义书跟神的救赎这种密切的关系呢，就是第三节里面这种代替。开始的时候呢，就宣告耶和华的灵在这位弥赛亚仆人身上，他受神膏立，就是为着贫穷人带来好信息，他医治心碎的人，宣告被掳的人的自由，被囚的人从黑暗中的释放，这个是一个基础。三节出现这种公义书的比喻呢，是一个恢复跟转换的主题的延续。经文承诺一切被弥赛亚救赎的人将被转化为公义的树，是神亲自栽种的，显示他的荣光啊！这种树木成长的形象是对信徒个人成长和更新的一个有力的比喻。 我们也在说公义书的比喻强调了救赎跟复活的公共面。经文提到这些树是主亲自栽种，表明所有信徒的成长跟更新呢，不是一个个别的单独的过程，是发生在一个群体都得意志的一个过程里面。所以公义书的成长是为了显示神的荣耀，强调信徒个人的转换，最终呢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休息一会，一会回来继续跟大家谈以赛亚书61章。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代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好，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61章，今天是第20讲，我们的焦点是传达喜乐的信息，就是神伟大的救恩。这个跟我们复兴的关系是，复兴的人呢，我们一定在信仰的道路上重走重建了，我们也修复了跟上帝的关系。如果落在一种的不恰当的情况，我们会建立好的行为，建立美德，而且也燃点希望，我们也投身激励我们的侍奉，这个都是复兴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么61章呢，是从这个1到3节特别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而且也透过他的传讲，他的努力建立公义树。因为前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谈到这个公义树的比方，这个是树木的比喻，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说树木不是单独的，是整体的树林的森林的存在，由无数的果一果树木合起来，也让我们看见教会我们信徒彼此是一个生命体，是一个群体。所以我们说61章公义树的比方呢，是更加加深我们对神救赎的计划，他生命更新的过程里面呢，也强调了我们人属灵的成长，跟我们要回归这个属灵的群体。到底我们要传达的喜讯，是什么回事呢？我们说这一章的重要性，因为新约的路加福音哪里呢，主耶稣也把这一章经文呢用在他身上的。如果我们翻到路加福音4章哪里呢，耶稣也用这段经文来表达他传福音的工作。路加福音4章16节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他站起来要念圣经。那么14节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短短几句，路加福音4章16到 十九节呢，也是差不多类同的，把以赛亚先知书这里六十一章所记载的来念出来啊。所以这个喜讯呢，都跟主耶稣他作为神的弥赛亚呢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集中来说传达喜乐的音讯，就是我们的福音信息呢，应当从这里呢再一次做一个归纳总结，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一章谈到传达何谓福音的喜讯。第一方面就是神的灵降临在他的仆人身上，就是神的灵会降临在他的子民身上，为要得着能力。所以这一章开始的时候提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就表明弥赛亚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属灵的力量智慧，去传扬主的福音。今天你跟我，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福星的信徒，我们也应当经历神的灵，神的感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传扬福音。其实这一件事情呢，都是很多信徒可能很大的亏缺的事情。很多人都不开口为主做见证，就是我们没有神的灵的感动，或者说经历圣灵的充满，神的灵在他儿子他的仆人弥赛亚身上有能力。是不是我们跟从神的人也应当求神每一天让神的灵充满我们，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为他做很好的见证呢？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呢，这里明确说传福音我们的福音是传给贫穷的人第一节就提到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里呢要小心，应当理解怎么的好的解释。连弥赛亚神的仆人也说福音是传给贫穷的人。圣经里面提到贫穷的人是心灵贫穷的人。我还说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说这个传讲八福的时候呢，他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邻里心灵贫穷也是这里提到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都同样了这种贫穷人当然是物质上是贫穷，但是更注重他是心灵贫穷的人需要福音拯救的人都是需要得到救赎的希望。当然呢，这里也不要说我们不要仇富那些富有的人，真的是有钱的人，有财主钱财的人，他们也需要得到神的救恩。所以社会上如果我们不要过于极端，哎呀因着我们贫穷什么都没有，我们就特别恨恶那些比我们财富多的人，这个所谓仇富是不应当的。因为富有的人他们也是神所爱的，他们也需要得到神的福音拯救的一群。但是这里弥赛亚的说话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所强调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就是提到心灵贫穷的人。无论你是富足的人、贫穷的人、有钱的人、无权的人，你们如果是心灵贫乏的人，需要福音的人都一样的。所以这个解释不是要我们说我们只是向贫穷的人传福音，那么富有的人都让他们不管他死活了，或者说我们嫉妒他比我们有钱，又要用革命去弄掉他、推翻他，这个也不是圣经的那个理解的意思。福音传给贫穷的人是特别注重他们是心理贫乏的人，所以所有的罪人都是心理贫乏的人，这个才是我们传福音最应当有的动机。那么第三点，第一节也说福音要释放那些被囚禁的人那些坐在监牢里面的人，那些罪犯、那些犯罪的人，他们特别的犯罪、犯大罪、犯法，所以呢，他们被囚禁。不是说我们这些自由的人不在监牢里面的人不需要福音这个也是跟刚刚说福音传给贫穷的人我们不要仇富也一样的道理。福音我们传这个福音喜讯是为了那些真的是被罪恶捆绑囚禁的人，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新约里面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那里 清楚地说，耶稣对那些相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要认识真理，真理要你们得到自由。这个真理当然也是我们这个福音喜讯，而且也是让人得真自由的这个意思。第三节这里说，我们传福音第四点是不但是神的灵给我们能力，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跟被囚的人，而且我们也要穿上救赎的赞美衣。这里提到穿上救赎的衣服啊，这个跟新闻里面使徒保罗说我们要穿上新人啊，新的衣裳也一样的。传福音是为了人得到救赎，成为神的儿女啊。你们的新装新衣服就是表示你们从今以后是神的儿女。最后呢，福音呢第四节谈到要重建荒废之地，福音的喜讯是为了重建，为了复原，为了更新人类我们所身处这个罪恶的世界。如果有福音盼望的人，我们共同迎接主耶稣他要第二次再来，这个也是我们纯正的福音。耶稣第一次已经来了，弥赛亚在十字架上为你跟我赎罪，他要第二次再来，他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福音要重建荒废之城，重建失落的人。所以61章我们说这一章伟大的篇章，它是强调弥赛亚神的仆人，他要说神的恩典的预言。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是为了带给人类拯救、自由、希望、更新和成为神的儿女。神要自己栽种公义树，我们传扬福音应当坚信这个喜讯的力量跟他的真理，以爱心、以谦卑来传达喜讯，让更多的人得到救赎的自由我们说以赛亚先知这位福音的先知，特别在这里从60章、61章一直开始呢，都是传达这个救恩的伟大的信息盼望我们最后到20章了，这个传达喜讯的信息也多反思我们生命在神的面前是不是需要复兴起来了，让这个复兴的复生在众教会的中间，在这个时代里面也特别蒙神怜悯。我是姚谦正道分解与你共勉，下回最后一次再见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辉煌。